和你一起分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重播的喝吧葡萄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妖。然后我们现在，我跟郑宇仁应该正在意大利玩耍。好，我们没有办法在意大利录音啦，这真的是太硬了，太辛苦了，所以我们这集就来重播一下有关于意大利的喝吧葡萄酒的集数。然后这集我们要讲的是蒙塔奇诺假酒事件，我们这次意大利也会去蒙塔奇诺，那大家可以听看看过去我们讲了些什么，那等我们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真正踏上蒙塔奇诺之后的感受跟心得，就这样见咯。今天要讲什么酒呢？
但讲葡萄酒之前，先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灯。
好，其实为什么是现在讲啊？刚刚也是一样啊，刚刚灯也是一样。
但刚刚你没讲啊，所以我现在讲啊。
你刚刚可以先讲啊。
就是呢，我们上个礼拜就重金砸了，不是重金啊，就是花了一些必要成本支出。
可能对于就是摄影爱好者会觉得说啊，你这才刚入坑呢。
摄影爱好者都觉得说啊，你这个灯呢才
换了就对了，
五千多就垃圾啊。
换了，
他们都这样讲，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价值观偏差大的不行、欸，
真的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对，我们大概花了这个五位数去添购了一些灯具，所以如果有在看我们 YouTube 直播、欸、啊，不是 YouTube 的那个 Podcast 影片的话，可以发现、哎、我们灯应该不一样吧？
你的机器也是五位数。你的灯也是五位数，
对对对对，
你的身家都砸在这了，
不是身家砸在这，
哎，没有啊，完全没有，
哦，就是必要成本支出啦。那我们未来会拍一些 YouTube 影片，希望可以派上用场
啊。对，其实我们有超多企划的，
对，
然后一直整天就是郑宇哥在跟我讲说，哎，我想到了，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游戏，然后啪啪啪讲一大堆，我就说好，那所以到底什么
要执行？要执行？要执行？
快要忘记了，你到底有没有笔记？
我有笔记，
你
有笔记，
你的点子，
我有笔记，我有笔记。
好。
好，这一 part 的 podcast 的我们葡萄酒来讲一个意大利产区，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意大利产区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意大利产区叫做，名字很长，叫 Brunello di Montalcino。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来再说一遍，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很好，很长。
这个学习意大利文的朋友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们
就越来越像
日文啊？
哦，好， Montalcino，
Montalcino，
Montalcino。 那你用阿布玛利亚的方式再说一次，
Montalcino。 我不会啦，
Brunello di Montalcino desu ka？
Brunello Brunello di Montalcino Montalcino。
对，这名称超长，现在知道意大利酒有什么难学。意大利的著名的产区有所谓的 ABBBC 五个产区，
我知道嘛，叫叫 AD 还叫叫 CD，
叫、
就是那個、
叫 ABC 不是吗？
欸，他现在后来改了，叫什么叫叫 CD 还是叫叫 DE， 完蛋，其实我还是没记得。
好，这 ABC 比较好记啊。意大利产区这个 ABBBC 就是指他们五个最具特色最有名的产区。那 C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C 就是奇昂
迪。
在我们在 Podcast 的第76集有提到，那我们这一集来讲就差三个 B 嘛，那我们就讲其中一个 B， 不是 BMW 哦，也不是 Benz 哦。
你是不是很想要？
是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哦，我看到了，在这里，
对对对，就我们现在有在看 YouTube 影片知道我们今天开始这一支。它的名称乍看之下很长，对不对？我来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这个 Brunello 呢，其实它另外一个名字就是 AKA 叫 Sangiovese，三焦维塞，就是在奇昂迪，就是意大利中部地区很常见的有名的意大利人参种， AKA 又称宙斯之血，还记得吧？
哦，它是宙斯之血，
对，它的名称由来是宙斯之血。那为什么它在就是它在这个蒙塔奇诺，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城镇的名字，
嘿，
也就是说那个 Sangiovese 在这个地方出道的名字叫 Brunello。
哦，
出道的名字，艺名、啊、
就是王力宏在别的地方出道叫红绿黄之类的。
对，大概是这种概念，大概这种概念哈、哦。对，那其实意大利这种产区的名字呢，其实我真的觉得跟历史有点相关，尤其我最近在听《时间的女儿》，就是非常敏感，就是《时间的女儿》常常讲一些那种那个英国啊、法国的故事，那你知道那种中古世纪那种国外的名字就很多亨利。 很多路易，
我知道新北的亨利、台北的亨利，
对对对对，
高雄的亨利，
所以他们就会取就什么阿拉贡的凯瑟琳，
嗯，
奥地利的这个安妮，大概像这种概念，
嗯，
就是它的全名是长这样。
所以以中国来讲，其实它的那个姓跟氏的分开，这个取名其实是比较聪明。
哎呀，没错没错，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我记得好像是先前有这样聊过嘛，
我们好像有讲过，
就是中
姓，
就是华人的姓，
我们好像没有在 Podcast 上面讲。
对对对对，嗯，就华人的姓跟氏，以前我们现在都叫姓氏姓氏嘛，那其实姓跟氏以前是分开的概念。
对。
也是你姓什么，
嗯，
但你是可能 忘记是哪一个了，但有一个代表是你出生的地嘛，
对对对对对，
那
就是可能例如说姓唐，
哦，
然后氏林之类的，
哦，之类的，嗯，那可能就是因为你是同样一个 姓的人，他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嘛，
嗯嗯，
就四川姓唐，重庆姓唐，
嗯，
然后湖南姓唐，
嗯，
那你就会在四川的地方可能再加一个当地的地名，就是我是什么什么唐，然后就慢慢结合变成一个名字，大概是这个概念很像。
我先说，我上次听到有人在讲那个秦始皇，秦始皇不是叫嬴政吗？
嗯，
有人说他是赵政，为什么又是赵又是嬴？就一个是姓，一个是氏。
对
对，
没错，就他来自赵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出生
了，这样就比较好辨别，不然他就要说我是新北的亨利，
哪一个亨利？
对，就很
哪一个亨利？是那个亨利还是这个亨利？
那个姓跟氏分开，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
嗯。
但以前在中国的做法，比较想是说，就是我的名字如果表达我的哪一个来自哪一个地方，
嗯，
就是在外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照顾。
啊，
一样来自四川的吗？这，啊，是山东的吗？
对对对，同乡同乡
吗？
同乡
同乡的概念，嗯，
拉关系就是这样。
对 对, 對，那因为意大，嗯，因为那种欧洲中古世纪，他们大概也是有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嗯，
所以要展现自己的名字。
嗯嗯，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这个 di 就是意大利文的 of 的意思，
嗯，
的，所以这个中文叫做蒙塔奇诺的布鲁内洛。
嗯。OK，哦，
那布鲁内就是葡萄品种名，蒙塔奇诺就城镇名嘛，
嗯，
那这个 Sangiovese 就是布鲁内洛呢，它其实它主要的风格是有一些鲜明的这种药草啊，
嗯，
甘草的味道，
嗯，
可能带有一点这种红樱桃或桑葚的味道，
嗯，
你给我们看
桑葚，
这支药草味道可能没那么明显，
嗯，
然后酸度跟单宁其实都蛮高的，
嗯，
但是这个 Sangiovese 呢，其实她是一个脾气不稳定的小公主
哦，
任性
的
性格善变，
怎么样？
难搞，
你好像在骂人哦。
你是不是觉得被骂到？
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
哦，因为她的基因不稳定啊，
嗯，
所以她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她的颜色，就是看起来有点不是很花青素，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常常
那你会觉得她是 Ruby。我是
这一支通常会已经是 Garnet 了，
已经是 Garnet
了，因为它这种就是那种要深不深，要红不红的颜色，
嗯，哼哼，
就很容易让人家误判说，欸，好像是一支很老的酒，其实不是，
嗯，哦，
然后基因不稳定就容易产生变异，就是重一重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样子，
嗯，
跟这个新冠肺炎有点像，嗯，OK
Omicron
所以呢意大利的各区对它的名字都不一样，
嗯嗯哼，
就是为什么它在这个蒙塔奇诺叫 Brunello 是一样的意思，
嗯，
改名了哈，嗯。那我们现在一一拆解一下这个蒙塔奇诺是什么地方呢？
嗯，
这个地方也在中部意大利，在齐扬蒂的南方。
哦，更南一点，哦。
我们刚刚介绍一下，这整个大区叫托斯卡尼，
嗯，
中间叫齐扬蒂。好，那我们现在讲的超级托斯卡尼这个产区，大概是在齐扬蒂的西方左右。那齐扬蒂的南方呢，就这个 Montalcino 这个城镇，
嗯，
它这个城镇其实很有趣。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大家去用，我现在因为在教课嘛，很喜欢用 Google Earth 或 Google Map 来去看一下当地的状况。哎，这地方很漂亮哎，欸，
哪里不漂亮？
它是一个
你现在看的地方都很漂亮。
它是一个中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山城，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就是那种，嗯，各地那种非常有味道、旧的建筑。然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园地，
嗯，
然后丘也没有很高，就是它是个小镇一样。
可是你现在介绍的很多地方都是小镇啊，嗯，很多葡萄酒都来自于一些古古旧旧可爱的小镇，有一些少少的建筑，然后大片的葡萄园，
就农村嘛，
嗯，
农村，
嗯。
那它现在是它所在的这个省份，这个省份叫锡耶纳，这个锡耶纳省的最有钱的城镇。
嘿。
这个蒙塔奇诺是这个省最有钱的城镇，
哦，最富有的。
但是啊，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蒙塔契诺其实这个省面最穷的城镇，也不过就60年的时间而已哦。
所以现在是要讲这个蒙塔契诺的奋斗故事吗？
没错，他如何奋斗变成最厉害的。根据这个1959年当地的报纸记载，当地的农舍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在1959年的时候，蒙塔契诺这个城镇就是有281家没有厕所，243家没有电灯，281家没有饮用水。
在1960
年代左右，
1960年代其实很后期了，
很后期哦，所以没有电灯，很多家没有电灯，没有厕所，没有饮用水哦，就是那种水龙头饮用水哦。
天哪，
但过了30年，在198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这个省面最有钱的城镇。
发生什么事情？共同富裕吗？
就是因为这一支酒
哦，
就是因为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这一款红酒系列，让它一番致富，
所以拯救小镇的葡萄酒，
没错，拯救变成葡萄酒，所以它看成现代版的麻雀变凤凰，
这么厉害，
就是可能30年后看你回同学发现，哎，为什么你变漂亮了？你是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对，发生什么事？
医美，通常都是这样，
好，
这个城镇其实有蛮悠久的历史啊，因为根据考古学记载，大概10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其实蛮久的。那你还记得我们在讲齐昂蒂历史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齐昂蒂这个齐昂蒂 Classico 这个工会不是有个传统，是一个黑公鸡吗？还记得吗？
啊，对对对对，
黑公鸡的 logo。那当时我们提到这个黑公鸡的 logo， 就是当时在的地方呢，北方是这个锡耶纳公国，就是这个现在叫锡耶纳省啊，南方是这个佛罗伦斯公国，还记得吗？两个国家在打仗，
有
然后打、就是、
偷跑，
然后就是打的这个难分难解，就是僵持不下的时候，就决定说啊，那我们就公鸡叫的时候放一个骑士出去，
对，
两个碰头的地方就是我们领土划分的界限，
对，
哦，
结果就有一家偷跑
嘛，就佛罗伦斯国偷跑，就是把公鸡先把它关在黑暗的地方，不给它吃，让它乱叫啊，没有，这样骑士就可以跑得比较早，这样子，那当时呢，这个。让这个两个国家久攻不下的地方就在蒙塔契诺
哦，
就是当时呢，锡耶纳公国就是躲在这个蒙塔契诺的城堡里面，然后佛罗伦斯公国就久攻不下，打了4年都打不下来，可是就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啊。然后呢，所以呢，最后他们才达成用的和平协议的方式，这样子
怎么做？
就是用攻击啊！你刚刚是不是不在？你刚刚是不是放空？你刚刚说放空，
好，继续。
所以现在这个蒙塔契诺这个城镇的最上最高端有一个数百年历史的防御式的城堡。
哦，我以为有一只鸡的雕像。
是城堡，对哦，是城堡。所以，但现在这个城堡已经变成葡萄酒专卖店跟餐厅了。
哦，
所以你可以跑上去，
也是蛮合理的。
看到整个城镇，
看看风景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买买纪念品啊。
对，那我们刚刚提到，虽然这地方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它发展其实相当晚。
嗯。
大概1986年的时候才有第一次有火车到这个地方
哦，
其实非常非常晚哦，
其实、
就
是、
不
就
是100年的历史，
其实就是表示说这个地方的开发就是它可能人口数也不足，所以他们在规划那个轨道建设的时候也不会对会略过
直接跳过，
那蛮合理的。
但在这个火车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也有一个厉害的人物了，就是我们这集故事的主角，他叫克雷蒙蒂桑蒂，我们简称他叫小萌好了，
小萌好像很可爱、
克雷蒙蒂桑蒂这个小萌，他是念药学的，在那个时候他念大学，在大学药学系毕业，然后他当时在托斯卡尼这个整个大学，
通常就是那个药学萌，有没有台大五基的命
名方式、对，但他是男生，、
啊、
对，
也可以啊，
他男生、对，就感觉是当时的武帅之类的，
药学萌哈，药学萌什么的，小萌。
他在当地有很多农庄，在托斯卡尼地区，然后对务农也蛮有兴趣，对药学然后农业蛮接近这样子，然后就投入酿酒了。然后你知道当地就流行种这个 Sangiovese， 就是当地的这个流行的品种，原生品种。他就发现说，哎，奇怪，我们这个蒙塔契诺这个城镇呢，有一款 Sangiovese 比较大颗
哦。品种跟人家好像不一样，
觉得好像比较大颗，就是它通常就是果粒比较大颗，皮也比较厚，然后觉得味道也比较集中，于是他就特别锁定这个东西，然后来种，但你知道胖子在一群瘦子当中是比较容易获得注目嘛，比较胖的果粒
是这样吗？
他就精心挑选这一群比较厉害的版本呢，给他取名叫 Brunello。
哦，所以他先帮人家取的名字
了。这个 Brunello 在当地的语言比较像是小黑点的意思，就比较大颗啦，只是给他取了昵称叫 Brunello。然后他在1865年的时候就推出一款以 Brunello 为名的特选红酒，叫 Brunello。然后就参加当地的农业展，就一举获奖，一炮而红，就这样打响这个 Brunello 这个名字。那这个小萌呢，他这个小萌他就是很热爱，现在就蛮热爱葡萄酒，不然不会有人想要这样钻研嘛。
对，
然后他的热爱呢也传到他的下一代。
对，小小萌，
小小萌是女生女生，
小小萌可以是女生啊。
他的女儿后来嫁给、啊、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医师当医师娘去了。
哦，小小萌厉害呢。
对对对，然后这个医师呢，他的名字叫做雅可伯庇翁蒂。为什么我一直讲名字，这名字很重要。他叫名字叫雅可伯，姓叫庇翁蒂嘛。那庇翁蒂是医生的姓氏。然后两人呢生下的儿子叫费路丘。
小小小萌。
对对对，叫
记不得。
费路丘。他这个费路丘呢，就是他就是
小萌孙啦、啊嗯。
小萌孙啦、啊。
小萌孙。
对，他也对葡萄酒很有热情，也可以投入葡萄酒。
他们家知道什么基因，好奇怪。
对，然后呢小萌，他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对葡萄酒的贡献，
对，
于是就把他的父亲的名字跟母亲的名字结合。
嗯，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小萌他的名字叫什么，桑迪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医生的名字叫比翁迪嘛，
比翁迪、哦、
他就结合一个新的信息叫做比翁迪桑迪，变他新的家族的名字。
哦，
比翁迪桑迪，要记住哦，因为这在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酒庄名。
嘿，是哦，
比翁迪桑迪，
比翁迪桑迪，
比翁迪桑迪，然后就取了个新的家族的名字之后，然后来变他的那个名字继续推广。
嗯，
就现在来看其实还蛮有男女平权的概念。
对啊，
就爸爸妈妈名字结合在一起变成我新的名字。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不是你的名字你的姓氏变我的姓氏，一起变成我的姓氏。
对啊，这样子你在讲那什么族谱啊，还有包含你在讲优生学的时候才有这个道理在、啊、
这样未来名字会越来越长。
没有，就是
就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
哦，对耶，对耶，
然后又要简称什么。
哦，好，
是不是有点复杂？
对，有点复杂。
OK， 好，这个比翁蒂桑迪这很重要哦。然后这个比翁蒂桑迪呢，这个比翁他叫比翁蒂桑迪费路丘嘛，哦，就是费路丘，小萌孙呐、
啊。哦，小萌孙，他的名字是不是
对，费路丘、
哦。好，
他就延续这个他的外祖父的一个研究，开始继续研究这个 Sangiovese。那你还记得我们在起扬底的时候谈到，
他们现在知道他是 Sangiovese 吗？
知道，只是觉得说我们这 Sangiovese 好像比较大颗。
嗯。
他觉得好像就是他容易变异嘛，所以他觉得我们这边种的 Sangiovese 好像跟祁阳底那边有点不太一样。那你还记得吗？当时这一区我们那时候有聊到祁阳底的一些历史，有提到说因为当时因为战乱的关系，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然后又跟刘亚虫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种一些太难的东西。
嗯，
你像那种容易变异的，就是很容易种就哎又歪掉，然后又品质无法决定，所以当时的那个瑞卡梭利的配方就是你 30% 的Sangiovese 加70%的 Sangiovese 加30%的白葡萄，
就是原本的祁阳底的那个
对的配方，就或是大家都挑一些那种比较好种的 Sangiovese 的版本。但是呢，这一个费路丘呢，他就坚持不跟随主流，
所以他百分之百吗？
对，他用百分之百的 Sangiovese， 而且
是大颗的 Sangiovese，
他花了很多时间再去研究以他外祖父的那个基底，再去研究看看说，到底还有什么。这个 Sangiovese 到底还有什么更厉害的版本？他花很多时间研究，然后打造一个，再挑出一个他觉得最厉害的版本。而且呢，他开始用大型的橡木槽去培养他的酒。目标是要让他的酒变得更复杂多变，更耐久存。这个完全相反哦，因为当时的农夫就是我种就是要赶快换线嘛，所以我就要越便宜越好种越好。但他还是坚持要继续这样做。那他在1888年的时候推出一款标名为 Reserva， 就是特别陈酿版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用了这个百分之百的 Sangiovese 他去酿的。然后呢就也是越来越有名声啦，后来被意大利政府呢认定为他打造这个1888年款的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是最早的版本，
最早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所以后来有很多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现在就变成一个产区啦、现在大家都用这种方式下去酿啦、
所以他被认证说他是
原主
啊，
原主、
okay, 就跟那种什么品牌争议被判定为
对对对对对对对原主
正
最早
正宗、
嗯、没错正宗
排骨饭，
这很有趣哦。这一支1888年的这种，大概是这大概这个概念。
我就是要学习讲干话啊！
哎、欸，说到这个排骨饭，我以前跑过一个新闻，
我每次都讲成阿中，然后是被你纠正，对不对？我说我要吃阿中，
阿中是面线，
正宗阿中是面线，
对，阿中是面线。我以前写过一个新闻，就是忘记哪一家排骨店，然后那排骨店就是
青岛、
不是青岛，
真密
不能乱讲，不能乱
讲、欸。我可以讲很多排骨店，我都很喜欢。
这个排骨店便当就是他当时研究出一个排骨之后，他把他的秘方传了给一个传人，然后这个传人就出去开店了，然后这个秘方后来又有继承人，于是就变成是那到底谁可以认证说我是从最古早开始的 recipe？
嗯，
然后就双方就
上法院
互相检举，嗯，但结果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重点就是味觉决胜负啊，其实
就好不好吃嘛。
对啊，
但大家总是迷信，说40年老店，我说50年老店，你是60年老店，就说有些影响。
这种时候要怎么做，你知道吗？盲测
哦，
一样嘛。我们在喝酒盲饮，那一样食物也盲测啊。三个便当摆出来，你说哪个好吃就好吃。
欸、好棒哦，你给我们 YouTube 的新的制作的素材。
嗯、所以我们下次要做排骨饭吗？
可以 哦,
哦，
可以哦，
期待。
OK。那我们刚刚提到他这个1888年推出这一款 Brunello di Montalcino 的版本，对不对？嗯、现在还有、欸、
哦，你等一下，你是说1888年的酒还有？
还有，现在原始的酒庄还有存有两瓶。
他应该也不卖了吧？
没有，最厉害的点来了哈。这个酒庄在1944年的时候，
嗯，
曾经讲错，是1994年，
嗯
，1994年的时候曾经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品饮会。
1994很近欸，
对，就是这个 Beyond Sandy 嘛，
虽然有些人可能还没出生。
对，他举办了一场1888年到1988年这个区间里面15个年份的垂直品饮的品酒会。
哦，好旧
哦。1888年哦，
好旧。
就有一位葡萄酒大师呢、嗯、给了1891年的版本满分的评价、
嗯、
你还记得他是1994年的时候喝到1891年的酒、
嗯、
也就是100年的酒哦，
嗯，
然后给他满分、
嗯、
也就是说他证实了 Brunello di Montalcino 这个风格就是耐久醇，超级耐久醇
哦。
当然这个也部分行说部分的人会觉得意大利酒哦，好像要醒很久或醇很久的原因之一。
对, 对
哦，这个
哎、欸嗯，所以我们喝的这瓶是2013
哎、欸，13，2013，
13真的喝起来
没有
13的感觉、欸，
没有什么好像很老的感觉，
老酒或什么不觉得，
不至于
完全
才7、8年而已，其实不是。
嗯嗯 嗯, 嗯, 嗯。
那但是那所以你这样可以知道说，这个 Beyond Sandy 就是个费路丘，就是小萌孙啊，
嗯，
他就是树立了这个100%神酒 vase 坚持这个做法，
嗯、
对吧？但是其实呢，以100%神酒 vase 来酿造酒这件事，他不是第一个，
嗯，
但是他是最坚持的那一个。
哦，有些人就是早期这样做，后来放弃了。
对，你看哦，因为他的酒庄其实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根瘤蚜虫，好、哦，然后很多其他的酒都开始哦挑比较简单的版本啊，干嘛乱种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坚持这样做下去。甚至呢，最后意大利政府要开始设立这个法定产区这个管制制度的时候，嗯、就要找人家来写产区规范嘛。
嗯，
那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找你来。
哦，
他找费路丘，他找费路丘的儿子叫唐奎迪，
就是小萌孙的小孩，
小萌孙孙，小萌曾孙，
小萌曾孙，
小萌曾孙，唐奎迪，唐奎迪现在还在哈，
还在。
对，唐奎迪来写这个产区规范。那如果找你来写什么，那我就觉得100%神酒 vase， 因为我都这样做嘛，大家都这样做。好，所以现在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是100%的神酒 vase， 跟其
他
的不一样、哦。
他都会标吗？
不会，不会标，
他不会标，跟法国人一
样不标。
哎，
标什么？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啊、产区名是一定要标的、啊，大家、
哦、
不会标品种啊、
哦，
跟法国人一样不标品种。
Okay, 法国人什么都不标啊，
所以要跟奇香迪有点不一样。
嗯、
奇香迪 Classical 可能就是80，我记得好像80左右吧，80%神酒 vase。
嗯，
然后如果是奇香迪 DOCG 就不是 Classical 版本，可以到70。
但是其实它如果是82或73的比例的话，它比较有一个弹性调配的空间啊。
就是，
那你100%你就是赌它哎、欸。
所以我就要达到最高端的葡萄酒啊。
嗯。
OK， 那所以它我们意大利的葡萄酒分级分 DOC 跟 DOCG 嘛。
DOCG, 嗯。
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是 DOCG 的等级。
我突然想岔开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他的葡萄酒的分级制度，他不会写在上面吗？
会啊，这边 DOC
一定都有写吗？
一定都会写、啊，
一定都会写，
这、就是法规规定的，
哦、所以哦，规定要写，
法规规定要写，对对对，
那我就可以认一下，
理解。
好，
那所以呢，话他只用100%的这个 Central Base。好，那但是呢，我讲真的，事业上你说他很用心吗？蛮用心的。但事实上用心研究葡萄酒的酒农其实也蛮
多
的，多
啊、
也不是有他嘛、
啊，
所以我们知道成功有时候不是要靠实力，有时候要靠一点运气。
除了实力还有运气啦，我觉得这都是幸存者偏误啊，就是最后剩下来成功的人，你就以为他这样成功了，
没有。
事实上很多人跟他做的一样，但失败了。
对，那他成功在哪里呢、啊、？Brunello di Montalcino 之所以会变成意大利的 ABBBC 呢，他的运气在哪里呢？
嘿。
运气在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哦、
就是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哦、是哦，
为什么呢、
嗯、
在1969年的时候呢，这个意大利的总统去参访伦敦、
嗯、
当时就带上这个 Biondi Sandi 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嗯、
1955年的版本带去给女王喝、嗯、就是获得女王的赞赏、啊、
他居然带去给女王喝，也就是说他去认为这代表意大利、欸、
就不错嘛，
他一定觉得没有他，你他不会只有不错，不会只是酒好喝或什么。他既然要带去给英国女皇喝，他一定认为这支酒对于意大利来讲有一定的代表性、啊。
当然
啊，
当然，就像
塔
吉，就像塔吉一样，
啊、
就塔吉其实并不是，在安倍晋三让他就是变红
之前，
对他已经不错了。
对，
但是还就差一点这种临门一脚。
甚至你觉得你想吗？你今天要代表一个国家出去，然后去送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它也相当于元首的概念吗？
我还有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意大利总统他到底跟这个产区有没有关系？
有吗？
没有，
没有。所以他一定认为他有一些代表意大利
的
厉害的地方，而且他有代表意大利的精神在里面。
没错，就差一步嘛。
嗯，
然后于是女王赞赏，就你想到这种会面，一定是意大利。
你想女王怎么可能不赞赏呢？她怎么可能跟你讲说这酒爆难喝，你拿的什么烂酒？
但至少有不要讲嘛，你可以不要讲嘛，
她、
哦、对，
你可以说这酒
不
错、啊，
你可以
不
要讲。
哦，
但是因为报道之后，大家就报说啊，你在晚宴上喝了什么酒？
送女王的酒哎、欸，
晚宴上喝什么酒之后呢？所以意大利跟英国的媒体就会去报道。
嗯，合理啊，
这个
合理，
这个酒庄跟这个产区的历史，
我们也都会报道什么国宴菜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引起了这个国际的广泛的关注。
嗯，
然后这个消息传回这个蒙塔辛有这个城镇的时候，这个酒农才发现，哎，原来我们的酒这么屌啊，我都不知道哎、欸。好，然后大家还开始觉得哦，好像我们酒好像很厉害，才开始掀起这个种植的风潮。
哦。
在1969年的时候，这个蒙塔辛的葡萄园只有56公顷。
嗯。
30年之后变成640公顷，现在已经有2100公顷
哦，
就是年产900万瓶吧、欸，红酒。
但是它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增值的状况，也会让人家有一点担心。
好、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哦，真的，
这个身为最有弹性的意大利人，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加进料理里面
不行，很
合理吧？
加进
意大利面加葡萄酒，
你不能说这个版本
披萨加葡萄酒，
不可能说你花这么多功夫
饭加葡萄酒，我觉得很合理啊。
不可能说你花这么多功夫之后，最后让大家去下厨，真浪费大家的功夫、啊，
浪费是不是？
超浪费的、啊。
哦、
嗯，解释一下好了哈，先解释一下比翁迪桑迪这个部分。
嗯，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比翁桑迪，就是大家认证法国政府认证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的创始版。
嗯。
这个酒庄目前生产5款酒，
嗯，
哦，然后它就在好的年份才会生产这个 Reserva 的版本，特别陈酿版。它的新的年份一瓶大概是2万到5万左右台币
、嗯。
那如果没有 Reserva 的版本，大概是5000左右一瓶、
嗯。这样是不是跟波尔多左岸的二军底军，就是不是五大堡王下？1级、2级、3级，
其实不会这样理解，
不会这样，
因为它都是一样的酿造方式、
哦，
只是跟年份可能有点差别。
嗯，
那你刚刚提到了嘛，就是说啊，那会不会有人想要做简单一点啊之类的？有这个意大利人呢，就是在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下面再设一个产区，
嗯，
这个产区叫 Rosso di Montalcino， 就是要疯了，就是觉得名字很多。Rosso di Montalcino 它的范围跟 Brunello di Montalcino 是一样的，
嗯。
但是它就是说，如果是比较清淡的版本，
嗯，
就如果你的年份比较差，
套醉，
不能说套，哎，你等下被告哦，你说人家套注意，就是说年份比较差。
其实清代版本不是套注意，
不是葡萄藤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你可以挂这个 Rosso di Montalcino DOC 这个版本，你可以挂自己挂。那酒庄可以自己降级，比如说我觉得，哎，如果今年年份很差，那我就不要挂这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他们会这样吗？
会，我就挂 Rosso di Montalcino， 自己挂这个版本。但他们在对这个统称的那个年限是有一些限制啊，就会标准会不一样。
嗯，
好，那比较细部的做法是，那个酒庄可以自己画，比如说我有3公顷的葡萄园，
嗯，
到1公顷比较年轻，那我就自愿说这1公顷的登录就是登录这样 Rosso di Montalcino，
嗯，
就是比较便宜的版本。
嗯，
那剩下2公顷就是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就自己分开。
嗯，
那 Brunello di Montalcino 你可以自己降级。可以自己决定，
嗯嗯，
好，对，所以意大利开始觉得很复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的时候，你点破其实就还好，就这样了。
江湖一点绝，
对，公婆了不挂感啊，对啊、哦。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心得、欸，
怎么样？
因为我们
因为你刚刚喝完，你对这支酒大为赞赏，
对，我觉得非常棒棒，我就
赞赏到爆，我就说、哦，这个价格，这个香气，这个味道，谁还要喝布根地？
那、啊、你自己觉得呢？
我没有那么厉害啊，就品饮的部分偏弱、啊。
那你不觉得好喝？
没有，我觉得好喝啊，我觉得好喝、啊。
好喝在哪？
但是你说那个布根地，
快点啊！老师在听，
老师不会听吧？老师不会听这集吧？就是它的单宁，因为你说你觉得它的单宁是偏高的嘛？
嗯。
但如果它这样单宁偏高的话，那可见它的单宁做的，我觉得柔顺许多啊。
嗯。
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就是厉害的地方，就在需要陈酿的地方。
对啊。
不过我们从意大利的产区，我们都讲超级托斯卡尼，讲西洋地，现在讲这个蒙塔奇诺呢，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当然葡萄酒是很重视传统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一直坚持做个100年都做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有一天真的成功了，那大家就觉得哇，你当年的坚持是
对的，
最屌的，
嗯，
最屌的，
嗯，
哦，然后但是有人会，但在这个坚持的路子上，一定会有人会犹豫啊，因为葡萄酒很花烧钱嘛，你资金周转不良怎么办？我要不要做更便宜的版本？
嗯，
我要不要加一点白葡萄？
嗯
之类的。但如果他当时加了，
嗯。
那就没有现在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嗯，
对啊，
okay，
也没有办法让30年之间让这个城镇从麻雀变凤凰，
嗯，
瞬间翻身，就靠这个酒。
所以你的心得就是要坚持下去嘛？
我觉得听起来是。
但其实他的坚持，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事情。
但就是自己要开心啊。
对，但所谓对这件事情，都是最后结果论。结果成功了，结果看到有一些成果，你就觉得说啊，这样做是对的。但万一都没有呢？都没有达到这个成果，你就会觉得其实他是不是做错了？
那你也不要遗憾呐、啊，就是你自己相信自己对的事情，你就真认真做。
对啊，所以我觉得终归就是你。你相信你这样做是好的就好了，
然后你自己要觉得开心，
然后你自己愿意做，而且你觉得你这样做有所获得，不管你那获得是你努力过后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感，但你自己觉得有所获得，这样就可以了。
对
对，那
这样才走得下去啊。
对，这样才走得下去。
对，
嗯，
好，这个产区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讲几个花絮。
好，
好，这个花絮有6个。
怎么那么多？你比我的那个过年冷知识还多哎、欸！
当然啊，我们刚刚已经说好，我们要加长20%，节目长度啊、哦。第一个花絮就是这个蒙塔奇诺现在只允许做红酒哦，粉红酒也不能做，只允许做红酒，100%的 Sangiovese 没有其他选项，就只有这样子。
哦、
但是这个蒙塔奇诺它早期其实是做什么，你知道吗？蜜斯加白酒。
哦，是哦，
对。蜜斯加 Musca，
那他现在还是可以种吧？
不行，
不
行，
都不行了，
完全不行。这个产区
做 Musca 是？
对，他早期是做 Musca 酿造的甜白酒，而且当时是面积最广的葡萄。
嗯，
甚至这个小蒙呢，哦，克里蒙桑迪，
嗯，
他当时在开始种葡萄酒出道的时候，就是以他酿造的蜜斯加甜白酒，
嗯，
拿下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的特别荣誉奖。
那不是很厉害吗？
很厉害，因为他在法国主场拿下的。
嘿，
厉害吧，法国不是很秋、哦、
而且
密斯加拿下你的特别荣誉奖。
可是现在我们讲穆斯卡多半就会觉得是穆斯卡达
斯
蒂
啊之类的这种。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是因为神酒费时越来越红，种植越来越多，所以密斯加就开始被拔除。
嗯，
然后到19世纪左右呢，神酒费时在当地的种植量才超过穆斯卡。
嗯，
这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就是你孰轻孰重的问题。第一个，蒙塔奇诺呢，这个产区其实不大啦。
嗯，
那 你要做 Muscat 就是大量生产嘛，
而且大家都在做 Muscat 不是
就是便宜好喝、嗯、然后量也很大。 对， 对，那但是如果我做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做红酒我可以卖得很贵、
嗯、
但数量可能变比较少，那900万瓶现在不少了啦、
嗯、
就是一种风格的选择、
嗯、
那这是第一个人知识花絮、
嗯嗯、
第二个恐怖的知识，这段真的很难很难，这个要认真听，认真听。好，这是意大利产区最恐怖的地方。
我先喝一口。好，你继续。
意大利产区有一个地方叫我们刚刚讲的 Montalcino 嘛，对不对？我另外一个产区呢叫 Montepulciano，
嘿，
超接近的，
嘿，
大概拼法就差几个字而已。
哎、
欸，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是以 Sangiovese 为主的产区。
嗯，
但是呢，我们刚刚讲 Montalcino，
百分之百
Montepulciano，
对。
但是它有一个葡萄品种叫 Montepulciano，
哪里有一个葡萄品种叫 Montepulciano？
也在意大利，也在中部，
那也是 Montepulciano 这个地方有？
不是，是不是要疯了？
我们先跳过这一段好不好？
也就是说 Montalcino、Montepulciano 都两个都是产区名，但 Montepulciano 另外还有一个同名的葡萄。
哦、
一样名字的葡萄、
哦、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也就是说 Montalcino 跟 Montepulciano 都不是用 Montepulciano 的葡萄做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那 Sangiovese Montalcino 用 Sangiovese， 那 Montepulciano 也用 Sangiovese，
没错，
然后 Montepulciano 的这个品种
葡萄
呢在别的地方、
嗯、它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个叫做阿布鲁佐的地方，所以它的法定产品叫做Montepulciano d'Abruzzo。
好，
是不是要疯了？为什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因为 Brunello di Montepulciano 是比较、有名跟比较等级比较帅气的产区、
嗯、
好，但这个 Montepulciano d'Abruzzo 就是 Montepulciano 这个葡萄品种呢、
嗯、
它多半生产是比较简单易型的风格、
嗯、
但是名字一模一样，而且也因为它意大利人喜欢把葡萄品种放在产区名字上，所以你就会在一样的产区名字上看到两个 Montepulciano， 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简单易饮型风格，一个是比较厉害的版本。
好混乱哦！
这就是意大利酒之所以难懂的地方。
嗯，
那个知识很困难吧？我们再复述一次。
对
，Montalcino 跟 Montepulciano 在产区名，如果它放在后面的话，都是产区名，
对，
都是以 Sangiovese 为主。
对。
但另外还有一个同名的葡萄叫 Montepulciano 葡萄，
对，
它是一个简单易饮型的葡萄酒，
风格
葡萄酒，对
好，
再另外附带一下 Brunello di Montepulciano 还有另外一个小产区，这个产区叫做圣安提莫产区。为什么特别讲的产区呢？因为这个产区呢就是超级托斯卡尼
啊，
就是这个很复杂的点，就是你知道吗？超级托斯卡尼就是一群叛逆的人，
对，
就是意大利后硬要种国际葡萄品种，
对。
那在齐桑底附近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蒙塔西诺在齐桑底下面，
嗯，
一定也有人吵说，我也要种，我也要种国际葡萄品种。那就好，那你们就自己独立成一个 DOC， 那你们也只能种这个国际品种。虽然又独立出来，变成这个产区就是跟圣这个沙里托斯卡尼，
所以它下面有一个超级托斯卡尼是这个
小产区、嗯，对，叫圣安提莫产区，也只能种国际葡萄品种。
嗯、
有没有觉得意大利葡萄酒很有趣？就是你慢慢可以掌握到意大利人那种幽默感
性格的、
啊、幽默感，就是啊，你在想到啊，你自己一个，你自己一个就画出去了。啊，你在想到啊，你自己一个，你自己一个。
哦，
大家都不要吵。好，大家不要吵哈。
好像蛮可爱的，
很可爱
的形容。
对
啊，
对，
就我每次讲意大利酒，我都会想到那个《神之拿》里面的那个客，
意大利长姐。
哦，对，意大利长姐、嗯、有个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叫《神之拿》是一部漫画嘛，就讲葡萄酒漫画。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他是在葡萄，不，他不是葡萄，
太阳啤酒，
他是在对。他在啤酒公司里面工作，然后这男的叫长姐、
嗯、
但是因为他很喜欢意大利的葡萄酒，他都喝意大利的葡萄酒，就是意大利葡萄酒为王这样，所以就叫意大利长姐，对不对、嗯、然后很有趣，就是他一个胖胖的很讨喜的可爱的角色，
嗯，就意大利葡萄酒真的不好懂，就是在这名字上会先卡
嗯他们搞不好觉得法国才机车嘞，各有各的，
很难说，
对啊。
好，第三个花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小萌啊，
小萌，
他当年不是发现那个 San Jose 这个特殊本就是比较
大
颗吗？大
颗的，对。
所以大小颗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对啊，他不是都用大颗来种吗？
他宣称他用大颗吗？在1825年的时候，有一个植物学家，他把 San Jose 分成大 San Jose 跟小 San Jose 的版本，他发现有不一样。
嗯，
哦，就是发表了。
嗯，
就发表了之后，他进入九龙说：“哎，对对对，我们就是大颗的那个。”我们就是要暗示我们品质比较好啦，比其他地好啦，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有个实验团队说，哦，那你这样讲我们来研究一下，
盲饮，
我们不是盲饮，我们就把大 San Jose 跟小 San Jose 放在同一个实验园区里面，一样的风土，
对，
来种种看，
对，
看会不一样。结果是什么灾？
一样，
对，就会发现长一样。
那为什么会有大颗的？刚好那一株就比较大嘛。有时候这个就是不是说什么龙生九子也各有不同吗？
对，
嗯，
所以就是证实说，其实大小颗可能跟植跟风土有关，啊。
而且我们理解上，有时候有些大颗，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大颗它可能水分比较高，反而比较稀释，或者是就各种可能都有啊。也不是说葡萄，它毕竟是酿酒葡萄嘛，不是说大颗就是好啊。
对，但他们就是找一些理由让我们觉得比较好嘛。
嗯，
但是呢。就但是这个证实说，其实果粒大小颗可能并不是风味差异的关键，你可能可以推论成这样，就是我种起来是大颗版本跟小颗版本放在同一个地方种，就发现都一样大，
嗯，
但是味道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比翁桑迪的后代还记得吗？这个唐奎迪跟这个费路丘，
嗯，
就是小萌孙跟小萌外孙
啊，
小萌孙跟小萌孙曾孙啊，
小萌曾孙，
他们就是还是不放弃。
嗯，
他们在1970年代的时候找了佛罗伦斯大学合作去研究 San Jose 的不同版本，
对，
他们选了40株，
嗯，
然后去研究说啊，它长什么不一样啊，什么之类，然后再研究这个酒庄的这个风土有什么不一样，
对，
然后最后找到一个版本，他们叫做 Brunello Biondi 11，就是 BBS 11，
嗯，
就是编号第11版本，是认为他们最好的版本。
嗯，
果粒比较圆也比较厚，然后就在我们那边，在他们那边种，然后确实风味 也有不一样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在谈到的葡萄品种，我们现在 Podcast 应该有聊到过，比如说我们讲 Cabernet Sauvignon， 其实它只是一种品种，
嗯，对，
在这个分支上，其实它有很多种版本，有的比较耐雨，有的比较耐寒，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对，
那当然这个不会对消费者去解释，因为消费者会疯掉。
对啊，对啊。
那这个你想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San Jose 就是很爱变异，所以它版本地更多，
嗯，
对不对啊？他们找出他们自己的版本去种。那后来其他的酒庄也就仿效说，哎，有比较有钱的大学就是也跟大学来合作，哦，我们要来分析，
嗯，
分析我们的地址跟版本，嗯，然后也来种，或者是直接跟比翁桑迪买他们的那个版本，
嗯，
来种，
嗯，
对，所以大颗小颗呢有没有差别呢？风味上在这个蒙塔切诺产区他们认为有，
嗯，
但是不是因为大小颗的关系，
嗯，
好，不是大小颗关系，
嗯，
对，
好，
好，第四个，
好，
花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比翁桑迪很厉害，就是他的老酒很厉害，
对，
1891年的酒100年喝还是超级厉害，
对，
但你有没有觉得他最厉害的其实是你怎么把这酒放了100年还没有坏掉或不见或被喝掉？
哦，那个时候
很难吧，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哦，
藏在一定就是地窖里面，然后
这个厉害的就是这个
没有刚好战争可能没有被波及嘛，
来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厉害的点呢，就是这个费路丘的儿子，这唐奎里是小萌曾孙，哦，他1922年接班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计划的保存那个老酒，因为他认为说我们这酒就是耐久存，
嗯，
对，老酒有点珍贵嘛，哦，就在1944年二战爆发的时候，你让德军就要进攻意大利，就快要来了，
嗯，
怎么办呢？
倒酒给他喝？
当然不是啊，哦，倒酒给他喝，
把酒言欢，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哦，来喝杯
酒，把
酒
言欢就是这样做的嘛，
关老爷来喝杯酒，哦，对，他就把呢跟一个可靠的工作人员呢连夜砌墙，把酒窖藏在墙壁后面，就在酒窖前面盖一个墙壁都对了，
他这好像金庸小说里面的机关，哦，
对对对对，
就是不小心拨到一个什么酒壶，然后就叮，那个门就钻出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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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原来秘籍在这，
砌在里面，哦，
对，砌在把这墙盖在酒窖的外面，
嗯，
然后还让这个老酒没有被德军喝掉，
嗯，
所以才有
让他们被喝掉，
像伤兵都被喝到很多啊，对，伤兵都喝到很多，对哈，哦，所以后来1944年才有这个15个年份的垂直品饮的这个故事出来，对，嗯，但因为这个酒庄一样以这个耐久醇为自豪呢，
嗯，
这个唐奎迪呢也首开世界的先例，在1927年开始开放为老酒换塞跟天平的服务。
嗯，
这你懂意思吗？比如说有人买了一支酒回去，然后他的酒意可能会那个栏目上可能呼吸，有没有？
对，
然后可能就是那个酒意会 下滑挥发。
嗯，
那如果你只要经过酒庄原厂认证了，
嗯，
他就帮你换软木塞，还顺便帮你开一瓶同年份的老酒加进去。
同年份，
加同年份，当然要收钱啦，依照市价跟 CC 数收钱。
哇塞！
但是要鉴定啊，第二鉴定就是说，第一个鉴定是真的酒嘛？
对。
第二鉴定就是说，你的那个酒的品质还是 OK 的，所以就要看一下那个酒意下降的幅度有没有到它的标准，如果太低，他也不要。
嗯。
但是现在很多酒庄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澳洲的奔富，
哦，
他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不对？
是哦，
就是原厂换塞服务。
那还可以添酒，
当然可以添酒啊，大家付钱 啊，付钱就可以。
听起来好像劳力士进厂维修一样。
对对对对，大概这种概念。
嗯，但你为什么不把它喝掉就好了呢？啊，你那瓶酒一直放着，然后又放了好几年，然后又回去原厂，然后又换塞又添酒，然后添完你又继续放着，你都不喝。
它可以放一百年，
那就一直给它添就好了。
它可以放一百年呢，一百年还可以拿到满分哦，
很厉害啦，真的很厉害。哦，嗯，
那这就提到这个蒙塔奇诺呢，这个他们喜欢放很久的这个规范。
嗯，
意大利政府这第五个花絮，意大利政府当年不是请这个费鲁丘的儿子唐奎迪来写这个产区规范吗？
嗯，
他就写到那是100%就费谁，规定你们这样做。
嗯，
哦，但是呢他们就特别喜欢放很久，所以他当年制定这个产区规范就规定你一定要再培养四年，统称培养四年。
嗯，
这个其实对现在的葡萄酒来说太久了。
嗯嗯嗯嗯，
现在大家重视新鲜果香，然后那样一个酒你要放个四年才能上市。
嗯，
而且这对酒庄成本很高。
对啊，
我放了四年代表这四年的葡萄酒我都要放在我的酒窖里。
对，
我都是空间，这都是钱。
对，
哦，而且跟现在提倡这种新鲜风潮不符。
嗯，
所以在很多那种现代派的酿酒人就是跟意大利政府游说，然后意大利政府就在1998年同意把这个产区的统称规范降到两年。
嗯，
但是你总培养还是要四年。
降到两年，但是总培养还是
原本是统成四年嘛。
哦，
现在只要统成两年。
对，
但是你还是要四年才能够上市。
那要怎么
做？那其他两年呢？其他两年呢你要放在玻璃瓶里面放四个月，然后再剩下这个中间的差额就随便你了。哦，反正就你自己随便乱存就好了。哦，好，
反正至少变两年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哦，但是统成 总培养时间还是要四年。
哦，嗯，
那如果你是标示 Reserva 级的呢要到五年。
哦，
但橡木桶还是两年，只是平层要六个月，那剩下的就随便你。
哦，
好，就这样子。那这个Brunello di Montalcino 这个产区这个 Reserva 这个标识很有趣。
嗯，
你现在听起来这个标这个 Reserva 只有差别在于说，你觉得年份好不好？
对。
第二个就是统成年统总培养时间多一年，就这样子而已嘛。
对，因为其实都放蛮久的，
就都因为四年变五年。
嗯，
但橡木桶一样是两年，没有差 只是你觉得年份好不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嗯，
所以呢，一般的酒庄都会选择说，我觉得今年是好的年份，我就出 Reserva 版本。
嗯，
或者是这个蒙塔奇诺工会还有公告说，哎，我今年是五星年份，今年是四星年份。
哦，
他公告
是
五星年份的时候，哦，啊，我就出个 Reserva 版本。
嗯，
好，但是也有酒庄认为说这个无聊。
嗯，
哎，就是你酒好不好喝怎么会是多放个一年就比较好喝。
嗯，
所以也有酒庄不出 Reserva。
嗯，
他觉得这个无聊，
不跟你玩。
对，无聊。
嗯，
无聊，我就一个版本打到底就好了。
嗯，
对对对。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们还有一个降阶版，就是 Rosso di Montalcino， 就是你觉得品质不好，
嗯，
你就把它降级嘛。
嗯嗯嗯，
这个版本就规定都超宽的，他只规定说你只要隔年的九月之后就可以上市了，要不要统成随便你，要不要放橡木桶，要不要放瓶的随便你。
嗯，
完全不规范。
嗯，
但是你就是自己降级。
嗯，
对的，对对对，就大家就是可以买酒的时候可以认明这两个标志。
嗯，
好，第六个就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
怎么样？
第六个这个花絮叫做蒙特布奇亚诺的假酒事件。
哦，
你看这个酒这么有名，你看它从30年间从一个贫穷的城镇变成最有钱的城镇，就是什么爆红。
对，
对不对？那爆红一定很多人就是这样就赚钱嘛。
嗯嗯嗯，
他当时规定这个100% Sangiovese 的这个 recipe 呢，
嗯，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人会一直换来换去说为什么要加白酒，是因为 Sangiovese 其实不太好种。
嗯，
颜色不稳定。
嗯，
酒色也不稳定。你看我们这些酒就是 要深不深，要淡不淡的颜色。
对对。
那酒色不稳定，大家觉得哦，它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就是大家会有一些那种人云亦云的状况。然后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又需要温暖的天气。
嗯。
但在这个蒙塔基诺这个地方呢，在天气，但它葡萄快熟的时候又容易下雨。好，那下雨就是你因为葡萄吸了水分之后，它的那个品质会稀释掉，就是常常说大家会需要混酿这个原因。
嗯。
所以布伦奥蒂蒙阿契诺坚持百分之百使用沸水，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好，然后就呢，一般来说，我们刚刚看那个沸水都是那种哎淡淡的、啊，然后就是石榴色啊之类的。嗯、但在1990年代中期呢，有一些蒙塔契诺红葡萄酒慢慢开始变成深色，
嗯，
颜色越来越深，
嗯、
然后味道很浓缩，
嗯，
就是有些酒评家形容有异国香料的味道，清香料。
嗯、
我们刚才我闻到嘛，
嗯哼，
然后开始就有些酒评家怀疑说，哎。
为什么变了？
对，是为什么变了？是不是
发生什么事？
有人乱加东西？
偷加什么？
哦，乱加东西哈！
哎、嗯欸，对啊，如果他跟你说百分之百的 Sangiovese， 但其实他加了别的什么，你很难也查，你也很难查出来。
但是酒评家喝得出来啊，
哦、
对啊、
哦，好，
就是食品餐味不实啊、嗯哦，对啊。
我是说政府查器其实查不太出来。
对，但是开始有人怀疑
了。
嗯，然后呢，因为有当地就开始有人传言说，是有人趁月黑风高的时候把那种。就来自西西里，西西里一个葡萄品种叫 Nejo Tavila， 应该是这样念吧？就是因为西西里的红酒基本上颜色蛮深的，
嗯，
一直有人怀疑说是有人去西西里运的这些葡萄品种来混到这个 Montalcino 的葡萄酒里面来混调，一直有人这样觉得。
嗯、
在200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有一些 Montalcino 酿酒师认为有人这样做。
为什么会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是国际性的报道，
是是，
总不会说是这个中国时报报道。
没有，它有可能是应该是什么意大利什么什么报之类的、啊。
可能他们在当地有些助缘。
嗯，好。
就是有些酿酒师认为说，哎，有人去加了这个以外的 Sangiovese 以外的品种来混调。
所以可见国际媒体觉得这是一件国际的事情、欸。
就是已经闹到说这个连这个远在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事情。
对啊，对啊。
为什么啊？这个要解释一下。Brunello di Montepulciano 他们最大的出口国家其实就是美国、
哦、
当年他们改种这个红酒的版本其实也是因为美国市场的关系，
所以美国人喜欢喝，
对、嗯哦、美国人喜欢喝，但是美国人喜欢喝当然就跟 Robert Park 有关、
哦、
对对对，
好好
OK， 然后呢结果呢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意大利政府还真的破获了、欸，
他们去查，
他们发现有20多家酒厂涉入去混调别的
品种
的葡萄酒，然后混到 Sangiovese 里面，他们是去其他地方买颜色比较深，他来稳定这个 Sangiovese 的颜色，然后加进来混调，他真的破获了。但是意大利政府呢，当时并没有公开最后到底是哪些酒厂有涉入。
哦，他不公开，可是抓进去不就知道了吗？
他就是可能因为隐私的关系啦。但当时后来还是有些酒评家开始本来就有怀疑了嘛。就是大家心里都有数，有可能是哪几家有。
嗯，
哦、那当然，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也影响当地的酒农一些讨论了。有人认为说，那你既然有人混加，是代表说，就是我们还要坚持百分之百的 Sangiovese 吗？
嗯，
是不是我们就跟强敌一样加70%，啊，剩下30%加别的，
嗯
之类的。
嗯，
哦、但是呢，很惨，就是不是很惨，就是当地工会最后开会。投票
讨论
以压倒性的票通过，还是维持100%的 Sangiovese，
这样才有传统吗？
这样才有
对啊，才有沿袭下来的这个文化、啊。
但对酒来说，可能很辛苦了，
嗯，
很辛苦，
嗯，
对对对。好，今天的花絮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哦。
好哦，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到这边啦。他是郑瑜，
他是小妖。
好、哦，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然后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然后你也可以来喝吧葡萄酒的 Facebook， 或者是加入喝吧葡萄酒的 Line， 然后看更多跟葡萄酒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我们下礼拜应该还有吧？
有。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